上帝感谢你，圣经太宝贝了，创世纪是更宝贝，什么都是开始的，就求主让我们重新开始，无论我们信主有多少年，或是有人当中刚刚信主的，都让我们从这一卷起源的书里面明白你的心意，明白到我们人性最根本最基本的问题和需要，让我们从这卷书里面得着生活上面的启示和应用，以致我们活得不再一样。谢谢主，祝福我们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创世纪呢是摩西五经里面最基本的那一卷哈，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就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号称哈这个律法书，所以呢它是救恩之道啊，所有的救恩的根源哈是在这一卷书上面的。但是因为它里面记载了很多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它又称为是律法书，所以犹太人呢是必读的啊，犹太人要从他们这个成人礼，他们就要读的，能够用希伯来文啊，除了行歌礼以外，除了希伯来文要读的这一个的律法书，所以你看到它是占的那个分量是很重要。那这五卷书里面，创世纪也是头一卷。那为什么叫做创世纪呢？因为它书的名字是来自这个希伯来话，叫做 Bereshith 啊。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开始、起初。The beginning. 那今天我们英文把它翻译成 Genesis, 或是说是然后其他的翻译按照这一个的拉丁应该是希腊文，就是在这个主前250年有一个叫做70世译本。是当时因为已经受了希腊文化，亚历山大的版图很大，所以很多的地方呢都是要希腊化，所以他们讲的就是希腊语文，所以以前的旧约圣经里面是希伯来文，他们是读不懂的，所以呢很多犹太人就好像我们第二代的已经不懂中文了，所以他们要读英文圣经，所以那个时候就给他们翻译成这个希腊文。那希腊文把这个 Bereshith 翻成的是 Genesis, 这个 Genesis 就是 Genesis,就是今天的英文，那其实的意思都一样的，就是出生，啊，就是根源。那我们在这个中文的圣经里面呢，它是用其他的代名词，好比说，它是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来历就是 Genesis, 或者说是亚当的根源。那当时中文圣经说亚当的后代，那这个后代跟根源 account,也就是 Genesis, 所以如果你看英文比较清楚哈 ，account 这个字。那既然是摩西五经，那我们很肯定的，这个作者就是摩西。那怎么比较肯定是摩西写的呢？因为如果你去读圣经，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提到律法书的作者是摩西，所以为什么很习惯就是说摩西五经啊？如果你看新约的罗马书、哥林多后书哈、约翰福音，都是这样肯定摩西就是写这个摩西五经或者律法书的作者。那这个包括就是创世纪。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肯定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第1节。那里很有趣，那里呢当那个他们复述这个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他提到说按摩西的规条收割礼。但是我们知道哈有割礼这个规条的时候，摩西还没出生。对吧，所以照理不应该是摩西的规条。如果你去看创世纪17章，请问这个割礼是从谁开始的？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立这个割礼的。所以呢摩西在这个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出生，但是居然新约的作者讲他们的历史的时候说摩西的规条收割礼，所以更证明呢，无论是在他更早之前的一些记载都是摩西给记载下来的，所以为什么你可以肯定创世纪是摩西写，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好，那所以如果再推翻这个年代是大概是主前1446到1406，那个是如果你读那个人类历史，就是铜器时代。那在这个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 那边特别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的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在位第四年。那所罗门呢，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可以考究到存在的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他的关于他的文献也是有的。所以按照这些的历史家所讲，他是大概主前966年啊，就当那段时间当以色列王。如果你这样去算的话，如果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480年，那所罗门是966年是当位的，加这个480年，然后他们在旷野在漂流40年，那加起来我们推翻大概摩西所写的这卷书，不是那个历史哈，他写的历史更深远了。但是他记载到以前这些历史的时候，是大概是他的年代，就是主前1446，然后加上在不知道是旷野40年是哪段时间写的，所以我就把这个40年打进去，所以大家明白这个也是推测。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圣经是乱来的，它是有据可考的啊，只是就是你要去钻研哈，不像有些人他是很无知，就是圣经都不是，其实他都一点研究都没有研究过。OK， 其实今天在网络上面，在别的地方很多东西才作假的，但是他全盘都接纳啊，网络说好像网络都是真，其实很多都是假的，但是有很多东西这是真的，他把他就觉得很无稽之谈，都是假的，因为他是人云亦云，自己没有去研究了。OK， 然后既然是在旷野漂流的时间记载的，那就写的地点当然就是西乃旷野。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些的背景。好，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个创世纪啊？那所以每一卷书都有它的目的的。目的第一就是万物是怎么起源的，万物哦，万事哦，这个包括是宇宙怎么开始的，各种生物是怎么来的，人类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种族的？为什么今天产生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婚姻的制度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刚刚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婚姻的讲座，他也是要回去讲说，原来这个婚姻在人还没有定法律，婚姻已经存在了。所以今天怎么可能是因着人的法律更改原来那个婚姻呢？你根本都没有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时候就已经有婚姻了，你只可以保存已经存在的东西，你不可以更改它啊。那个是我们的讲员里面特别强调的。还有就是工艺啊，音乐是怎么起来的啊，那有一些的艺术也怎么起来的啊等等。还有就是以色列国啊，今天我们知道整个政治的这个的心脉心脏都要往中东看，而中东的地方里面呢都是要看以色列，对吗？所以美国什么时候跟他的关系直接影响回教国家跟我们的关系，所以这个以色列国是怎么起来，然后罪是如何而来，那救恩是如何而来，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写这卷书的重要。但是啊，要提醒一个是，他不是写科学，他也不是写历史。所以呢，如果很多的人读创世纪啊，觉得啊很好笑，就像神话一样，是因为他想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来，那是大错特错了。圣经不是一个教科书，不是，它是有特别的原因去写它的。所以呢，你要它是把什么科学钻研的报告写出来，那你是找不到的。或者说，它有时候有些历史是选择性的，它甚至是把一些东西呢skip 掉。啊，跳过去，因为那个不是他在重点里面，所以圣经是从神学角度来写的。Okay? 所以啊，英文有句话 ,not much concern with how things happen, but who make them happen. 他的着重不是要向你交代很清楚来龙去脉是怎么造成的，他只是跟你是说是上帝造成的。所以他是以这一个比较笼统性这个概略性的一个说法，所以你不要在那边用你自己的眼光或是现时代的东西去批判他。好，还有呢，他主要去交代神的救赎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然后这个以色列为什么后来会成为神的选民？好，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是非常要读摩西五经的， 因为这个就是读他们的历史，他是犹太人的存在，他整个的国家是不可以跟圣经里面拉开的。你把圣经拿去，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国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存亡是跟圣经里面是扣在一起的。所以嗯，我们从了解就是说，你看那个创造，你看宇宙是那么浩瀚，你这个创造他只用一张圣经去交代，然后第二章重复一下那个人，因为人是整个创造里面的高峰，然后第三章马上开始提到这个罪，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下来的每一章圣经都是跟这个罪跟救赎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神学观点，它主要是要用来拯救人的，它不是要跟你解释，好像是说给你解答所有你对这个世界里面大自然的问题， no。所以要用这个角度去，你才可以能够看得懂啊他所说的。好，我特别提这两个人物哈，是因为他们挺有意思的。那这个大概1800年时代哈，那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叫做 Henry Ward Beecher， 他是讲到也是非常有力的。他呢就跟另外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人呢是好朋友。那个人是什么？一个是无神论的很著名的律师。那个叫做 Robert Ingersoll， 他曾经有很多他的那个传记讲到他是怎么去挑战上帝的存在啊，上帝如果你存在的话两秒钟你就把我击杀死啊，这样的一种人呢，因为他是律师嘛啊，所以他觉得很，可是呢这两个根本不应该做朋友的人是好朋友啊，可以，所以这是也是很奇怪的啊。OK， 但是呢有一个记载，就是说有一次那个 Robert Ingersoll 呢就跟那个Beecher 牧师就又谈起来，谈到就是这个达尔文啊，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讲到这个达尔文的发表啊怎么。好，那个Beecher 牧师就打趣问他说照达尔文说人怎么来的。他说人当然是从这个猿猴进化来的啊，猿猴进化来的。然后他说那猿猴又怎么来的啊，猿猴当然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那低等动物怎么来当然呢讲到最后就是从海里面的单细胞，然后是什么这些的所谓的这个的所谓的蛋白质跟什么这些一个化学成品这样弄出来。然后他就问说那请问那个海洋里面单细胞这些怎么来的，然后被问到这个没回答，他就说 It just happened， 就自然而然了，就发生了嘛。今天你问很多的事，问了很多人，他都就没有办法追溯到根源，他说 It just happened、okay。 然后呢他们之后呢他就进到这个壁犬牧师里面呢的，反正就是看到一个地球仪哈，他就觉得这个地球仪挺好的，做得挺漂亮。他就问他说请问这个地球怎么来，然后壁犬牧师就说 It just happened。 OK、yeah， 就是没人做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啊，自己呢是自己就觉得很滑稽的，但是却跟在信仰上面我们振振有词，对吗？其实有些东西都通不过你自己的脑袋瓜，但是呢当我们跟人家辩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我们觉得说挺可笑的话拿出来跟人家听。所以为什么那一次的那个 homosexuality 的这个同性恋的讲座，那个的讲员就教大家的一些的技巧，其中一个策略就是说你用他所讲的话来反问他，让他知道这个话是多么滑稽，多么是无稽之谈。这个就是一个策略，你不要跟他辩啊，拿圣经出来，他是不会跟你来这一套的。可是他用他自己的话打他自己的嘴巴，啊，这个是一个策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在信仰上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学习。但是讲到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It just happened， 就是发生了，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可笑的。好，那这一卷书里面呢是有特征的。啊，刚才已经讲了。他就用第一章交代什么，然后马上就会跳到一些他想要提的重点。所以你看到这卷书的内容呢，范围是越缩越小。OK， 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好，我们从这个救恩的焦点来看，他先讲这个宇宙的来源。然后在整个宇宙当中里面，我知道宇宙包括很多了哈，你看今天很多的人去研究我们的外太空什么等等的，但是呢，你发现那些也不是他的重点。他不跟你讲那个银河系、太阳系什么什么的，他不讲，他单讲什么？地球。 在众多的这个宇宙的这个创造里面，他是只把你的焦点放在地球，然后地球里面也是有很多嘛，各种的生物植物什么什么什么的哈，还有地质还有什么，他都也不讲那些，他只在地球里面把那个焦点放在人。然后世界很多人呢，不同的人呢，不同的，他也不讲那么多的人，他是把这个人的据点放在某一个族，散族。那散族里面有很多的子孙呢，因为散其实其中一个孩子啊，他还有兄弟，他也不讲，他把这个散族当中里面的焦点放在亚伯拉罕。所以你看到说，这就是我所谓的圣经里面是按照这个神学真理的角度来做记载，挑选式的，是因为他是有 purpose 的，所以他这个焦点是这样浓缩。然后我们看到同时有一个跟他相对相比的强烈的对比，就是罪的发展。那个罪的发展呢，我们知道是从亚当开始的啊，他是头一个人啊，始祖嘛哈。然后呢，他之后生了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然后呢，生了这个儿子是世界里面头一宗谋杀案，对吗？就是这个就是把那个亚伯给杀了。那然后呢，还跟上帝讲嘴，对吗？上帝说你的兄弟，说我哪管我的兄弟，我是看守他的人吗？然后从他的当中里面呢，就有一个挪亚产生了。我们知道挪亚是跟什么什么古代历史有关系的，洪水嘛。那洪水是怎么来的？就是灭全人类，说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得救。然后之后呢，人又繁衍起来了，然后呢就什么，就要盖这个巴别塔。然后因为这个巴别塔里面呢，本来想要团结的，结果因为这个语言的混乱，所以人就分到天涯海角，就今天就产生出那么多不同种族的人来。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从这个救恩的焦点，它是从那么整个浩瀚宇宙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和他的子孙身上。但是同时比较起来，罪的发展呢，又从一个人开始，然后连累到整个世界。你觉得是很奇妙的啊，这样一个平衡体啊。所以你都知道哈，圣经是是写作是很有意思。好，那我们也知道他每一次呢有一个新的段落，所以你再看创世纪这五十章里面，他一提到一个家谱，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你就注意了。当然你可以这样分，就它分十段啊。但是呢，我觉得说其实是你只要在意他每一次说 account of James account or whatever， 那你就注意了。他为什么把那个家谱再重复出来，其实因为他要去重复神的拣选，神的救恩没有变，不管今天的人发展到怎么样，但是神，所以每一次一提他就有一个新的段落。所以信仰永远不是只是我个人的，神的信仰是你的全家，你的全族，你的全国，你的全民。神圣经像彼得前书说啊，他是不愿意一人成全，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上帝的心意是神爱世人的，他是包括性的啊。所以这一些的段落也可以把神的心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得出来，十个啊都给你列出来了。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一卷书是强调关系。那我其实你在我的信息当中里面常常都听到啊，我已经重复了很多遍，我刚刚今天也讲，如果你今天来这个找基督教信仰是为了你没工可以找到工，你病可以治好，你的不乖的孩子会有不乖，我告诉你，你还不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一回事情。耶稣的信仰不是你去庙里面拜个菩萨，上一支香，放一点油钱，然后你就随心所欲。你拜错了。今天你来基督教就修复关系，基督教就是讲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你配偶亲人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你的同事老板邻居关系。所以从一开始这卷书就讲关系，神跟大自然的关系，因为神把这个大自然交给人来掌管，所以人跟这个大自然关系。所以你不以为说今天那个环保啊，我们要地球村要爱护这个世界，是 使得今天人发现自己做了太多的坏事了，要去抢救地球了。本来你应该跟这个整个的大自然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当然是神跟人的关系，但神跟人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你看其他的信仰不太讲关系的，他不会说观音菩萨你是我的母亲啊什么的，不会这样的。他为什么？他这顶多就是师徒，对吗？你是前辈，你是老师，你是在位的什么高僧德人，不讲父子弟兄姐妹的关系的，那个是在基督教的。因为那些的信仰只是帮助你怎么免去祸患，得到你想要的福分，在今生里面你怎么样积善好德，就是这样而已，不强调关系。好，所以要明白哈，这个是从创世纪里面神的心意已经开始给我们启示。那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20-22节，我们一同来念。好，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你看到和平和好，和平和好表示什么呢？关系。耶稣基督来做什么？他的血成就了 peace 和平，本来是恶劣破裂的关系，现在 reconcile 了，父子的关系恶劣了，夫妻的关系恶劣，现在和好。但是不但是这样，是什么都与自己和好，也使你跟其他和好。所以这个和好啊，所以保罗说我是这个他自己讲我是一个新约的执事，是和好的职分。保罗也用了这个字，所以 relationship。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信主，不管你有多少年日，今天你还不清楚基督教是跟关系，我告诉你，你要重新从纪要生你再上 ，because you completely missed the point 啊。下当年什么时候叫啊？你要去教那个什么纪要生，你要强调这个关系。那如果你看一下那个创世纪跟那个启示录哈，一个是整个圣经的手卷，一个是圣经的尾卷，这两个书是前后呼应的哈。你看创世纪的头三章啊，一二三，跟这个启示录最后的21、22，你就看到有很多很相似的。为什么？头一卷书讲到天地的创造，然后呢，这个坏了，这个天地神要先用洪水消灭，然后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将来要用火，都不会永存的。但是呢，到了这个启示录，上帝就应许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创世纪因为人犯罪了，所以这个罪的这个咒诅就落到人的身上。但是你看到这一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就提示说从此没有咒诅啊，这个咒诅被除去了。诶，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是问题怎么发生，一个是最后一个问题的解决。然后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该吃的不吃，然后呢吃了不该吃的，就是吃了这个什么分别善恶属的果的树，所以上帝说那他们吃了这个树呢，不能够再给他们吃到生命树了，不然后又干坏事，然后又不死，不是很可怕吗？所以呢，上帝就在那边呢封锁了，就不让他们去接近这个生命树。可是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是一个 open invitation 啊，所有有需要的，所有有什么都可以来迁就这个在生命享用那个树的果子。我说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很美的。然后当然呢，因为人犯罪以后嘛，所以人的寿数就有年限了，所以就说谁生了谁，生了谁就死了，谁生了谁就是这个人生的写照。所以那个我们要死，所以呢就又会病，病就带来悲哀，老，其实就是人生里面带动的。所以这些的事情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没有眼泪，为什么？因为从此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悲哀。这个是全盘的救恩。但是呢，有一个开始，也要要看到他的结束是如何。所以如果创世纪是万物怎么开始的，那启示录当然就讲万物怎么结束。然后呢， 我们也看那个大纲的分段哈。那其实创世纪是挺好分的，你把它一切为二哈，分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切为二，就是头一段讲事件很重要发生的历史，然后另外一半，另外后面后半段是讲到说四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你这样想的话，其实他的那个轮廓是很清楚的啊。所以头十一章啊，讲到这个创世界怎么创造，人怎么堕落，然后之后为什么上帝用洪水来去毁灭这个世界，然后这个巴别塔的事件怎么造成世界里面有不同的国家民族等等。那然后在他的另外一半就特别特显有四个人，因为上帝已经从散的当中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从他的后裔里面，他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那么多儿子当中里面的约瑟，怎么样把神的这一个救恩的计划一直这样传承下去。所以很好记嘛啊，所以创世纪讲四件重要的历史，然后四个重要的人物。那另外一个方法你去看，就是如果创世纪头一段讲什么，他是讲万有起源，那然后第二段讲什么，先贤之信，或是说前面一部分讲堕落的过程，后面那部分讲这个拣选的过程。那前面那一段呢哈，虽然是章数占的比较少，可是它记载的历史呢是有2000年或更长的，可是记在这四位属灵的人物里面呢，当中里面不到400年。Okay? 所以你看到那个分量哈哈，他好像说不是教科书嘛，他最主要的前面那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交代，他的那个重点是放到后面这个救恩和拣选。那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去看他呢，有人说创世就是 generation 啊，你怎么 generate, 怎么开始一些东西，但是从人第三章开始堕落之后，洪水巴别塔，这个是叫做 degeneration。本来神创造一些东西是好的，但是呢 degenerate, 退化了，就好像我们身体啊 degenerate, 腰直不来了，那个腿里面呢就走不动了。这种的损坏，这个倒退叫做 degeneration。那所以上帝为什么就开始要把他的心意转到人的身上？神因为是创造人，人是他创造的高峰，所以神的整个救恩的寄托都是放在人，因为他是要来拯救人的，所以他可以毁灭世界，他还留存人。所以这四个人呢，就是 regeneration。但是他这一个再回去原来的那个，是要透过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那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知道，那个所谓就是圣灵的重生啊，是因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成为他的后裔。所以如果这样去看，你发现其实是真的挺有意思一卷书。其实是那个的标题，或者说他的那个选项是很分明，或是你再来看那个 generation 呢，比较着重就讲说这个自然界的关系植物跟动物人跟怎么管理等等的哈。然后呢 ,degeneration 呢就比较强调就是人际关系因为他们有仇杀啦为什么他们人就会讥笑这个挪亚啦，然后神为什么只救挪亚一再不救他们，是因为人的巴别塔是最明显的。巴别塔的人以后就分散到天涯海角，不能够共存了，那个就是人际关系。然后呢到了这四个始祖啊，这一个属灵被神拣选的人物，那就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属灵关系。我又重复了，基督教也是 all about 关系。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我发现你不但是对这个信仰，你对圣经很多东西都突然间明白了。你就觉得说哎，读旧约有什么用，这是跟我什么关系，跟你很有关系，因为它是要改变你的关系。 OK 好 right. 那我们从这个呢开始进入，就讲了说那这卷书最主要要教导我们些什么东西。第一，神是独一的创造者。那如果神是创造的，那其他的人事物都是被造的，而这个要分清楚你的位分。OK, 我们都是 created, 我们都是 creature, 只有一个 creator, 这个就是上帝。所以呢所有被造的不能够自己独立的生存。 甚至于他人生的目的都要问。好比说今天你看到一个机器，你不知道这个机器干什么的，你就说那么大一台的机器用来干什么的，那你要问谁？问那个创造这个机器的人。那个人就告诉你，啊，这一台原来是做什么的，这个机器本身怎么去找，他都找不到它存在的意义。所以今天人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意义，他就去活了，活的觉得自己好有意义，结果最后好的很没有意义。然后他就很沮丧的说：“干啥？我为什么啊？我养这个养那个儿子干嘛？最近那个Oscar 的那个一个 anime 的其中一个这个影片还是老中拍的，叫做包子，那什么？”其实他是反映我们广东人的话，三个叉烧包到个三个雷啊，食咗哦，一啖食咗雷，就是这样，他就是 exactly 就是讲这个的 philosophy， 气的他都一口把它咬掉了，吃掉了。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不是自己找出来的，既然我们都是被造，你就问上帝，上帝啊，你造我干什么？我今天活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你问了上帝，你得到答案，我告诉你，人生才有意义。好，所以神是一个创造的啊，神我们这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呢，这样的一句话就已经否定了无神论、多神论、泛神论。像印度啊，印度什么都是神，为什么这个不可以杀生，那个不可以？因为你踩了可能是轮回嘛，你踩死你那个蚂蚁可能就是你的老祖宗哈什么的。然后宿命论 ，OK， 听天由命。好，进化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这样变成。唯物论，好像人只有这个物质死了，要如灯灭没有，一句话全部打翻。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多错误。只因心中没有神，所以他一辈子所受的洗脑灌输都是错误的。然后从神创造人被造就了解一个事情，万物包括人是多么卑贱。你怎么看你这了不起，在神的眼光你如虫，尘土都不如，因为我们人就是从尘土做的。所以我们要障碍这个创造者才能够活，而且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所以如果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的人生是不会满足也不会知足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多成功多有钱多怎么，你都需要上帝。还有人的罪是怎么来的，人的罪是从一个很简单的思考，就是我要自己做主，这个就是罪的产生。我们发现我们的小孩子哈 ，OK， 请问我们当中里面都有孩子吗？我没有嘛哈。所以呢，你们孩子哈，请问你们孩子哈，你看到他哈啊，他们都 say yes 还是 say no 的？如果你每一次个 yes yes， 你感恩呐、啊、？No no no。哦，你觉得奇怪，为什么声音 no 容易学吗？不是 ，no 是他自然的病态罪。如果说妈咪 yes 吃这个 yes 喜欢的 yes， 那个是反常的孩子，要送他去看医生。no no， 上帝从一个小孩就让你知道人的罪性。I want to be my own master. 然后他的这个的自我的中心就使这个罪就蔓延下去了。因为他不是什么好的料，生出来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我们知道这种有基因的因素，这个原罪就是这样存留下来的。罪就是这样蔓延的。然后罪就有罪嘛。但是你要知道有罪的都要受审判。你不要以为说是到了新约才讲这个事情，到了启示录有个什么大宝座，然后在那边你名字有没有写了生命册才有审判。审判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了。亚当犯罪要受审判，蛇去迷惑了也要受审判，人犯罪更要受审判，连天使多了都要受审判。因为神是不能够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 因为只有他是无罪的，所以所有的罪都要在上帝面前受审判。这从创世纪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还有神持续的救赎，无论这个世界坏透到怎么样，上帝的目的是拯救，不是来审判。上帝不可以不审判，但是上帝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上帝的审判也为了要去拯救，这就是上帝的伟大。而且人是不配得的，我凭什么要赢得你跟我这个亚伯拉罕来割礼啊？我们讲他的生平你就知道他做了多少的错事。然后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雅各是更坏透了，对吗？但是上帝就拣选他们了。好到哪里去要拣选？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恩典，恩典啊！神说我就选你。所以啊，没有什么任何自夸的，就是要感恩不尽，是神的拣选。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为什么要去读呢？是因为创世纪里面太重要了。你读到启示录很多的东西，其实创世纪老早都讲了。好比说我们一开始看到人犯罪以后，他们是用那个无花果树来接，然后上帝说这个怎么行呢？太阳一晒，无花果树的叶子都会干掉了，说上帝给他们织了一个皮衣。那你知道皮是从哪里来的？从动物，你拿到他的皮就死了一个动物。所以戴罪羔羊，罪呢是有后果的，不会白白，你做错就是有人要赔，不是你赔就是别人赔，不是赔钱就赔命，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为我们赔了。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做了这个皮衣 ，OK， 其实表示耶稣就是那只羔羊。然后亚伯，我们知道亚伯哈献祭，然后呢就才被该又被该隐杀了，因为妒忌他。亚伯献了什么？一个是献农产的出产，一个是献什么？圈中投生的。这就是耶稣的预表。圣经很多的启示哈啊，其实是渐进的，就是说创世讲一点，然后之后律法书多讲一点点，然后呢新约书的，然后一直到了新约和像希伯来书，就很多东西呢就实现了，因为都是影子嘛。所以变成是你要真的要了解这些的所谓的祭物啊、应许啊、启示啊，你真的要回去好从最基本的摩西五经开始看，因为那个是骨干。然后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去献，然后当然上帝是试验他了，不想他把独生子杀了，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说要献嘛，就刚不料圣经说不料有只公羊跑出来了，那个卡在那里，他就把这个公羊为什么是不是母羊？因为耶稣基督是公羊啊。所以你看到这一些的其实是真的是并行体，让你知道说哇，你要真的要了解啊，圣经怎么一回事情，要从这个最旧的旧约创世纪开始读起。好，然后呢创世纪还有很有意思的是，它启示了科学不能够解答的问题。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科学背景的，科学只告诉你这样这样叫做有生命，这样这样就没有生命，这样这样就存在了，这样这样就不存在了啊，人的那个脑电波没有了，心跳停了，什么什么，你就不存在了。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你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要有你生在这个地球上？那是科学课本没办法给你的。而那个人宗教怎么来的？宗教就有解答科学不能够提供的。所以我觉得很妙，很愚拙的。今天人就是以为说科学就是万能啊。当然政府也是这样洗脑，对吗？啊，所以呢就变成你的存在也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杀你几百个人也没有所谓的，因为你没有意义的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意义的，他想要我这样去想，但是不是的，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所以科学没办法回答你为什么你存在，你为什么而活，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要哲学、要宗教里面提供。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可以提供这个答案。所以，无论你读透、饱读诗书，很会做很多事情 ，you are only 你周旋在那个 how，you don't necessarily answer why。更多时候，无知道 ，you don't even know who。 所以这个是读不要跟宗教脱节，然后就自己活得好好的，我觉得你是在做梦，你没有想对，你跟这个你的人生活得有意义，不是你干什么使你感觉到有意义，你的人生有意义是因为你从上帝面前领受了自己生存的目的。好，爱因斯坦我们都知道 OK， 那当然他是一个有神论的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因为他是犹太人 OK 啊。那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犹太人的一些的厉害哈。那他讲了一个事情，他是钻研科学，他说科学就好像读一本悬疑的小说，你不读到最后不知道谁是主谋，我觉得他这个讲法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懂得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就说科学是学无涯的，没有边际的，你钻研下去，这个东西你解答了，然后它同时产生八个问题，然后你解答这个八个问题，它才产生另外八个问题，所以你一直读下去，所以为什么这个科学就一直要钻研呢？因为当你得到答案，同时又制造一些新的问题，你的就未必是新的问题，造了答案，你还是有更多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那个主谋是谁，那你更不能够说圣经，对吗？是 unending、okay? 所以今天我们人了不起了啊！无论看细的或者看远的，你就发明那些的仪器吧，帮助你去认识你这个世界，去能够明白你这个世界，那又怎样呢？因为这个仪器也是你制造的，人是有限度的，你制造的仪器也是有限度啊。今天他只可以走到这一个的地步，那你所了解你的世界就因着他带你到什么样的地步就停在那个地步了，那你要后面的人再要进，就是发明一些更了不起的，那才帮你再带动更一个更广的范围里面。所以啊，今天很多东西是人用他很有限的仪器得到一些答案，推理出一大堆的论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不知道一辈子没办法悟出来探测出来的，因为它是从上面来的启示，神不告诉你，你永远都不知道很多东西的来历，对吗？这个叫做启示。我们要读创世纪是因为我们既然明白人是被神创造，那我们就需要靠创造者而活。如果人没有神，他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他的遭遇、世界跟他的人生，没办法。他很多问题他找不到答案的，那是从上帝来提供的。还有，你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到人啊，罪、问题，从个人的家庭怎么研发到这个社会整个世界，你要知道唯一使什么串联，从这个第一章一直讲到最后的五十章，就是无论是生命怎么颠覆，人最重要就是保持他跟上帝的关系，这个跟上帝的关系带他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高高低低，家变产变，什么都可以，这个就是那条线，无论风筝飞到多高，它还是有那根线的，那下面拿着那个线砣的就是上帝，所以这个关系一直啊带动的啊，就是创世纪让我们从这些伟人的故事啊，家庭里面的遭遇问题好，给我们启示的。然后还有，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问题，啊，今天看辅导学里面，哇 ，dysfunctional families， 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所谓的失去功能的家庭，哇，你看到他们的人与人的互动，那个 interaction，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互动，或者你觉得哇，这个很可怕，这个家庭怎么这样呢？怎么不说话的？怎么会这样说话的？这些都是失去功能失调的 dysfunctional。 就说他这个家庭的架构在，但是这个架构都是乱套的，失去功能的。父亲没有做父亲的责任，母亲也没有做父亲的责任，或者是母亲代替了父亲的责任，父亲的越过了不能，好多好多这种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些的家庭里面慢慢去研究哈，约瑟的家庭、雅各的家庭、以撒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的原因来。好 ，All right, so far so good. 啊，感谢神，好，可以50分钟里面可以讲完了这个概论。好，现在追上去就先讲创造。我每一次如果追一下讲一点的话，那下次就比较就轻松一点。好，那第二个的是你们的创世纪的1-2章创造的那个的讲义啊。如果这个讲不完，下次一定要带来啊，我已经讲过了哈，那不能够整天都在硬。好，我们就进入了，进入状况，就进去看那个创世纪。好，首先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你们有一个的前提，它不是历史记录。为什么呢？记载的时候没有人在，连摩西都是神启示的，没有人证在那边目睹，哦，神说了啊，就有这个啊，神说了有那个，所以你怎么能够要求它记载出来呢？能够符合你自己的那种的规定呢？不可能。然后它也不是一个科研报告，为什么？你不能够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呢，把这个世界宇宙重新再来创造一遍，它不能够 repeatable， 这个我们都懂啊，你科学背景就知道，它不能够重复这个实验。然后它也不是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很多东西呢，都可能没有真实的成分，它只是要把它美化等等，不是。因为说实在，很多圣经里面讲的那些很血腥什么东西，其实也不是一般那个文学的那种的造诣。然后它也不是神话传说，因为所有的神话传说是没有任何的实证的。但是今天很多人的生命可以见证这个圣经，包括创世纪是如何是真实的，所以它都不和这些啊所谓的我们世界上面的文献文著啊，那它究竟是什么？又回到那边讲，它是神的启示。神不说，你永远没办法想出来。甚至于神说的，哈，还可以这样，童女怀孕，三位一体，那是什么玩意？你的脑筋一辈子想都想不透，因为那个是超越人的思维所能够悟出来的推理，那个叫做启示。啊，所以摩西也是经过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就把那些扼要的，他认为什么，他就记载下来。那从第一章开始啊，到第二章的头几节，那其实就是交代一下万物怎么创造。然后呢，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宣告。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只有2-3个字，那中文的话为了翻译还要写那么长啊。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好，刚才说了这个推翻无神、多神、泛神跟物质主义，这么单单的一句话。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啊，我们都说科学的影响就是这个大爆炸，对吗？那这个大爆炸的话呢，是大概是那个叫做 Robert Jastrow 啊，他是大概1978年的暑假的时候，他都写了这样一篇书，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文章。从那个时候，那个 Big Bang Theory 就从他而开始的。那就讲到说，这个世界里面呢是啊，然后呢宇宙就出来啊，很多这个分子物质，然后那个一直在那边旋转，那就造了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星。那星里面有那个星系，其中一个系里面的太阳系，那里面呢就是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球，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爆炸的理论，对啊，那当然呢，如果他要写这个科学，他就用这个科学能够计算出来。他说大概是137亿年前，这个是庞大的数字，对我们今天来讲说很难思想，是这个是多庞大的一个数字，有多少个零在背后这样哈。但是呢，我记得我自己上神学的时候，哎，那个教授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说，你看呢？我们都说上帝是无处不在，对吗？什么叫做无处不在呢？就好像比如说这里我有一个小瓶子 OK， 那我只要把这个瓶子一打开，那我们知道空气就进去了。那空气你无论你看到还是看不到，它就会把整个瓶子填满，填满。所以为什么你有时候放水进去，就是要把那个空气给压出来。好，那我现在换一个大瓶子，更大的瓶子，然后呢我要把那个盖打开，那个盖打开的时候又什么，那空气又要进去，对吗？好，然后我在那个更大的，这个叫做无处不在。你只要给它空间，它都存在。它在这里，它在那里，它在那里啊！它除了在我们三国，还在外面，还在世界里面，还在中国。这个叫做无处不在，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想象的。请问，如果上帝是无处不在，那你怎么能够存在呢？他哪里都在了。那你怎么，你我怎么可以存在呢？所以上帝就要委屈自己，挤一点空间，就让你存在，就是这样意思了。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原来上帝创造人呢，自己还要辛苦的。很多人就说上帝太闷了，没事干了，找些人来玩玩，这样的，对吗？他是要付出的。他的这个无处的不在，要如果不自己压缩一下，你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存在。哦，我觉得恍然大悟，这个叫做上帝的慈爱。我们有时候把上帝不晓得想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当从这个创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啊，神哪只是一个暴君，一个坐在宝位上面，好像去审判人的。上帝从他的创造里面就看出他的这个就是爱，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他不知道神就是威严，神都没有这样形容，神就是爱，因为他的创造也是出于爱。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啊，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英文就是说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s and the earth。 那如果你去注意也是很特别哈， heaven 是众数，二是单数。啊，觉得那个神既然创造天地嘛，那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呀。那我们知道除了地球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球什么球什么星，但是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地球。所以人说有没有外星人，我可能我不去研究它。我说关我什么事？对吧 ？OK， 但是神的心意不在那里。创世纪说的。He created heavens and the earth。 换句话说，他的焦点，他的中心就是看着这个地球。因为在众多的宇宙万物里面，他都不谈外面的外星什么无际的那种的星，他把他的焦点放在这个earth。 所以众数是众数，单数是单数，这个单数就是重要。然后呢，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么一句话已经涵盖物理的一些基本的范畴。我们当中里面有些人学物理的哈，那我的物理是读的最烂最差的，所以我不要在这边抛书包哈。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你要来更正一下。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 in the beginning 就是时间啊，在物理学里面有要讲 time 对吗？啊，然后神创造就是 cause and effect， 有个因果啊，这个也是物理学里面要知道的啊。树掉下来，它就会往地上，因为有地心引力，因果。然后他创造了天，就 space， 对吗？我们知道外面的外星，这个好像他说是没有边际的，这个宇宙还是一直在 expand， 这个是空间。然后地嘛，地的你可以站的那边就是 solid， 这个是一个物质。但是一句圣经的话，摩西写的这个启示，你看都已经抵得过我们今天死去钻研的物理学。所以我们觉得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实在是不自量力，根本就不明白神的话是有多么的伟大浩瀚。还有然后第二跟着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在这个物理学里面讲到那些事情的那个互动，一讲的有能量啊 ，E equal mc square， right？ 然后动力它有个 motion， 所以神的灵 就是那个 energy， 就是无论你今天New Age 叫它什么一个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好那种的，它其实就是讲到说一定有一个在你以外的这个的能力运行，这个运行就是动力嘛，推动一切发生了，这个就是 motion。 所以你看了、单单那么一节圣经涵盖了，然后当然这个运行这个字哈，他们很多去读神学的人去特别去讲了这个讲 brooding 啊，哈，讲到说神的灵在那边 hovering， 在上面见抖动，他们说其实这个抖动就有点像个母鸡在那边去哈，去来去把那个小鸡附在那边孕育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我讲到说上帝为了创造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显出他莫大的这个爱和这个赫格的心思，而不是说他太无聊了随便就创造这个世界出来了，不是。所以你看到神是 put a lot of thought and a lot of effort into it。 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不单是上帝创造了物质，上帝也更创造了秩序。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换句话说当单有这种存在物本身是不能够有产生什么功能呢，直到上帝把这个，无论你是觉得它是自然定律科学定律，直到上帝把这种的定律秩序加在里面，它是有它的作用。所以啊，如果地是空虚混沌，表示说之前是没有物质，说上帝就头三天先创造了物质，然后呢渊面黑暗，讲到说那个没有光的，那也渊面也讲到这个混乱。那当然有一些讲说第二次创造所以恐龙的存在那些我们不花时间去谈那些的东西哈。但是呢我觉得说等于说不是像有一些所谓的这种 deists， 有一种呢叫做说是什么只是有神的这个创造，神创造以后呢神就不管了，神就拜拜了，然后让这个自然定律来管理一切。所以以前有些人的神学观念是这样的，不是。爱因斯坦说上帝这个太有秩序了，这个的宇宙上帝不是那种就好像在两个骨子让他那边好就是这样，而且上帝是经过他的一些的安排和塑造，所以上帝很在乎秩序。那我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是很讲究秩序，可能也是我的毛病，我最怕很多东西没规没矩，乱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都讲秩序，那我们如果要一些东西能够操作就要有秩序。今天的家庭社会国家教会，你如果去想一下，很多的张力冲突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不甘愿守规矩，你想想看，是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律？就是他怕你没规矩，他告诉你规矩是什么，什么地方都有这些标出来的 policy 怎么等等啊？为什么会有开罚单呐、有 speed limit 呐、有这种的惩罚？就是希望你能够规正去守那些的规矩啊，红绿灯等等等等。那家庭也一样，公司也一样。教一样，只有我不安分哈啊，不应该是我的，我要强意，或者说要该什么职责，我不合作。你的孩子就是说有时候跟你的顶撞，是因为你想他不要守，就不是问题吗？所以你想想看，所以 discipline。制约之术，这个是在上帝面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叫做门徒训练嘛，就说你能够 follow 吗？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你有你的 opinion， it doesn't matter， 你愿意 follow 吗？你不 follow 就有问题了，你 follow 就没问题了。所以这就上帝是很讲究继续，偏偏我们今天人在这个人文主义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就我为什么要，你一问说我为什么要，那你就知道那个冲突矛盾就来了。 那上帝创造的方式是很有意思的，这一个的希腊就是 ex nihilo，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无变有，没有本来没有的有了，而且是一无所有。本来这个世界是月面黑暗混沌的，然后上帝使所有的东西都产生，从一无所有变成是产生万物。我告诉你，这个是很只有上帝可以做到的。因为今天呢，如果怎么讲这个狭义来说哈，人是不可以 create 的。我用了这种的字眼，人只可以 manufacture something， 人可以 construct or build something， 或是说把一些东西解体然后重组重整 reconstruct， 或是说人可以编造一些东西出来 fabricate， 或是甚至去做模仿一些东西 imitate， 但是那些都是从已存在的物件，没有人是从没有突然之间变成制造一个东西出来，没有。所以啊，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 create， 这个的希伯来文叫做 bara， 这个字只用在神的身上，不用在人的身上。无论他发明了吹箫吹笛子什么，那些都不用 bara 的。 bara 就上帝用土做了什么呢？那个只属于神的一个专用名词动词。嗯，姐妹，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说有人跟上帝挑战说，你什么我也可以做给你看，好，然后上帝说好，我们比赛啊，然后大家开始问，那 material 呢？上帝说你自己想办法。你那么厉害的就说这没有，你总是要 give me something right， I have to start with something， 我有材料呢，我没有这个材料我怎么可以做？上帝说你自己想办法嘛，你那么你对你自己那么有自信，那这个好笑吗？这个就是人。人今天就去啊，跟上帝来抗议。上帝说：“你变一变给我看。”而且上帝是用讲话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命令哈，上帝讲了，上帝说什么？讲了九次。神说有就有啊。说我们最近都读诗篇嘛哈啊，那天早上我灵修读，哎，对呀，刚好要讲创世纪。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然后希伯来书呢还回应，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我请问大家，今天我们的话有多少分量？ OK， 你今天可不可以用话来造成一些事情啊？哦，比如说wishful thinking， 我希望回家的时候我太太呢就帮我呢端茶，然后给我拖鞋，然后煮一顿好的东西，你想死了都不会发生。你的话一点能力都没有，你说了一百遍跟他讲了没有用。我们的话有什么能力？你吩咐你的孩子，你吩咐了多少遍他听了？没力的。但是我们就发很多的力放在这个这张嘴，就以为他可以做成什么事情，他干的坏事可多呢，好事不见得，对吗？但是我们的话有什么力啊？ Wish you to death， 这个就是上帝的伟大跟人的不同。神想的就一定发生，这个叫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你想死了都不一定会发生，这个是我们的无能。所以跟上帝的大能比较起来，我们算什么呢？然后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时候，特别无论植物又出来了，然后又这个什么动物又出来，他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个就已经什么否定了进化论啊。今天我们都是很多都是进化论的背景。今天我以前叫生物就要叫进化论，进化论的是 chapter number 13，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我每一次要叫这个进化论之前呢， I have to do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我是在一个公立的高中教授，我不可以不教的，因为他所有东西从那个背景写出来的。但是我除了这样教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学生教他些什么东西吗？各从其类， Each according to its behind。 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个从这边演变到什么啊，进化到什么，这个就是跟圣经是很违背的。为什么这样说？好比我们叫鱼啊，我们知道鱼跟那个青蛙是两栖动物嘛，然后后来就变成是有这个蜥蜴就是地上的动物，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当中里面是一种进化啦，对吗？啊，从那个完全要在水里面寄生的，到最后的话可以两栖的，一下有水一下有什么的，所以它还是回到水里面去排卵了，这样啦。OK， 不讲那种啦，不然它又叫生物学了哈。如果青蛙是从鱼进化而来，那我们看开始一定是有100%的鱼，对吗？然后慢慢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里面呢，有些就是开始有点像青蛙，但是大部分还是鱼。然后再下去的话呢，就应该进化就是进化到一半青蛙一半鱼，对吗？然后最后的话是很像青蛙都不太像鱼，然后到最后就是整只就是一青蛙了。如果照进化论的这个就是它的理论，对吗？但是你我都知道今天没有这种化石啊，要么就是青蛙，要么就是鱼。就算他们很惊动说哇，鱼那个鸟跟那个什么的恐龙什么东西变，我告诉你那些很多都是作假的，如果你现在要去看很多都被推翻了，就把一些东西并起来，而且说哇，全天下都能这么一只两只啊，那用那么小数偶然发生的事情，可能怪物也全部在死了，然后呢用这个来证明一切吗？这个就是你自己去选择挑选你相信什么东西，这个是很可笑，对吗？大部分的材料都没有，但是情愿相信大部分不能够的材料来推翻圣经说上帝创造一切。那既然是神，有什么难过他呢？但是我们情愿不相信那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都不知道洗脑了，我们就相信科学。所以啊，我们今天如果看狗啊，谁家养狗的啊？你知道狗跟狗的品种之间可以交配，对吗？啊，那如果你来个米格鲁跟那个腊肠狗，你就有这种的狗了。我们知道不是纯种的，纯种当然是贵一点的，是 pure breed， right？ 所以你花钱要去买。好了，我们知道狼犬哈，那来也是有这样的狗 ，OK。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变来变去都是狗？所以狗跟狗之间的交配，这个叫做微进化，是可以接纳的，因为有不同的品种。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接受所谓的大进化，就是说狗不会变成猫的了。还好狗不是猫，我很，不然就没有那么喜欢猫了。对，我们今天最明显知道类别 species 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把它分成是不同类别？是因为它的基因。它的染色体是已经有它那个原理确定的，不可以更改，不然的话对它来讲就是一种伤害，它会死会灭亡的。马跟驴可不可以交配？可以，交配出来是骡，那我们知道它是不能够生育的。如果交配的过程当中里面自然基督告诉我们说它没有这个繁衍的，今天还要赞成同性恋？我们说哇，怎么一跳到那边去？ OK， 因为它是不是自然的，是人违反自然想要去证明是自然，那其实它本身告诉你就是不自然的，怎么可以把不自然的东西变成自然呢？明明是圆圈，你告诉他说就是四方，那你神经你有错乱，你有问题。圆圈不是四方的，他说的圆圈是四方的。就像今天他们改定这个婚姻的定义，我相信我要停在这里了，因为我的肚子就开始叫了啊，我要去吃点东西，然后去赶诗班，赶下一场。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虽然是那么一简单的一卷书，那么简单的一章，但是里面实在有太多的提醒了，它真的跟我们今天生活、家庭、整个世界发生都那么有关，因为我们已经失了乱脚。求你让我们回到原来你创造的心意，让我们拾回来啊，这样的一个你的心态，以我们按照你的圣经心意教导去生活。主啊，让我们人生也得到一个平静 啊，也得到一个蒙福。感谢主，你继续来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用心来学习的学员，让我们真的在这一个课程上面蛮有得着。我们让你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